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
一颗小小的面团，到后面烤培出来的面包就变得这么大。这个工作好像很酷，就是有生命的食物。好的面包它并没有一个制式的标准，最精准的味道往往是要用自己的舌头去做一个判别。你没有传统的框架，创作它就是很多元的。面包吸引我的一个因素就是它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神秘的念头，一趟朝圣的旅程，正在人生路口，当启蒙的火花绽放，世界就在眼前展开。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难解的事物，有忽然扫过的念头，神秘的渴望，远方捎来的模糊信号，或者一份来自身边明确的爱。日后回想起来，他们都是黑暗中的火光。朝圣第二季邀请到10个朋友，他们各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我们随他们回到重要的路口，去张望人生的风景，重温那种启蒙的感觉。当人提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会立刻和某些事物连接在一起。譬如粉红色，你会想到芭比；小圆点点对应了草间弥生；二刀流自然在讲大谷祥平。那蛋黄酥呢？当然是陈耀勋。今年台湾的蛋黄酥热潮，陈耀勋功不可没。获得世界面包大赛冠军后，他把欧式面包的精髓注入台湾在地的口味，创造出有趣又可口的新品种。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聊充满香气与汗水的面包人生吧。来，先请耀勋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Hello， 德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耀勋。
耀勋好，感谢你来上节目。我是一个超爱吃面包的人，从小到大，我三餐都可以吃面包，所以我很期待今天这一集。然后先恭喜你今年出了一本，应该是你人生第一本书，叫做《99分的完美》嘛。
对。
然后这本书我已经全部读完了，很精彩。那因为你看起来是一个蛮沉静的人哦，所以透过这本书我也了解了很多我过去觉得有点没有办法想象的面向。比如说原来你曾经是一个飙仔，你怎么会青春期有一段去飙车的岁月，它是怎么发生的？
我觉得应该算是在那个竞速的过程当中，反而比校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感。
嗯，
成绩不好的学生好像他在学校里面就是被孤立的一环。
嗯，
那自然而然的我们聚在一起之后就会想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飙车，从鹿港一直开始飙到彰化。那到最后面那段时间的盛行最大的一个赛道就是在台中。
嗯，
然后去跟也许来自彰化的飙车组，来自台中的飙车组，然后大家一起去做一个竞速。
那个时候你们是骑那种改的 D50 吗？
大部分都是骑 D50， 因为它够轻
啊，
所以我们把引擎改成100-125cc 的时候，它就可以骑超快，
然后就会发出很摇摆的声音。
对，然后还有那个排气筒破掉的那种声音。
那个时候就鹿港高中的时候嘛，
那个时候我大概从国二开始。
哦，你国中就已经出道了。
对。
那你有曾经被警察追到过吗？
这倒没有。
哦，所以你技术真的还蛮好的。
对，我曾经摔车过，但是不曾被警察抓到过。
你家人知道你会去中港路飙车的时候，他们当下有很生气吗？还是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初期是偷偷的跑出去，比如说爸爸妈妈都睡着了，那也许晚上11点、12点自己就开着铁门，然后等朋友来接我。那时候还没有自己的摩托车。
嗯，
然后后来当我哥哥18岁考到驾照之后，他买摩托车之后，我就看到了我的希望，我就会偷骑哥哥的摩托车出去。那一开始父母亲其实是非常生气的，就是也许我隔天要回来，他们就是把铁门拉下来不让我进家门的。
嗯，
对。
那你们后来如何在这件事上获得一个平衡点？就是你后来改邪归正了吗？还是你被逐出家门？就是后来这件事情是怎么被处理的？
后来其实是我自己在国三开学的时候出了一场蛮严重的车祸。
嗯，
然后那个时候必须、啊、可能打石膏，在家里休养两三个月。
嗯，
我妈妈就辞掉她原本的工作，都每天照顾我。
嗯，
一直到某一天，可能接到了学校的教务处打来电话，说我们请的病假过多。
嗯，
他建议我先休学一年，隔年再回到校园。那我父母亲就很担心，我这样好像就比同龄的孩子晚了一届。
嗯，
所以我妈妈就开始每天背着我到二楼的教室去上课。
背着你啊？
因为我还不能走路。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的内心就会有个疑问说、我如果持续做这件事情对吗？
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特别可能男生吧，就是14、15、16岁的时候，那时候血气方刚，然后也不喜欢读书，
对，
好像会在同侪间或者是在一些事物间，你会去寻找一个窗口，你可以从那边跳到世界的另一头去那边看一看。这种叛逆的特质，然后从你后来做事中好像都有一些那种叛逆的因子，比如说你可能会把挑战视为一种乐趣，
对，
或者是说在你的面包中要创造出一些冲击感，然后带给消费大众，就是你觉得你当初那个叛逆性在你后来从事面包这个路上它有在迸发出来吗？
我觉得有，就是也许当初我想要离开校园某一个程度是觉得校园的生活它非常的一成不变，
嗯，
那自己喜欢有一点挑战性，初期是走了一个比较不对的路，可能去飙车，那你当然会学着去改车啊等等，
嗯，
所以到后面自己真的接触烘焙业之后，这又关系到说面包为何吸引我的一个因素，就是它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很多面包师傅他就选择我全部学会了，那当然就是一个安逸工作了嘛，
就开始复制了，
对，可是当我想到的是说它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烘焙的变化性其实是看不到尽头的。
嗯，其实像话说回来，改车跟改良面包配方都是一种改变嘛。就你很久在做改，你很久前就在做改变，这个
异曲同工之妙。
异曲同工之妙。然后你是在鹿港小镇长大的，
对。
那对你来说，你小时候在鹿港，你对面包的记忆是什么？
其实我小时候对面包的记忆就是，可能每天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就会有一台面包车的出现。
嗯。
然后妈妈就会给我们可能10块、20块，可以去买两个面包。
那个时候搞不好可以买到四个，一个5块。
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确幸嘛。
所以那个时候还对于面包店还没有什么想法或是看法，因为就鹿港有面包店嘛。
鹿港有面包店，可是我们比较常接触了，可能在小时候，鹿港的饼店其实比面包店多的，面包店非常的少。
嗯，
那可能有面包店，他们大部分也是在做早餐店的汉堡。跟吐司，
嗯，
可是面包车里面就有肉松啊、葱花啊、炸弹，
这、
那个才是丰富的种类。
嗯，
对。
那鹿港的饼店，它在卖的饼是大概是哪一种食物？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
我觉得会有分，譬如说传统的饼店，假如说、昭和饼铺、玉珍斋，他们可能就是会比较包装礼盒式的，可能有凤梨酥啊、有凤眼糕啊等等。
嗯，
可是还有一种是。在街边上会在骑楼上可能摆一张桌子就开始贩售，它可能就会有芋头酥、菜头酥、绿豆碰，各式各样的中式糕点的酥皮类的东西，
嗯，
但那可能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
嗯、
然后在骑楼上去做一个贩售，
嗯，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比店铺里面的东西更吸引我，也是我们更常更容易吃到的，
因为就是你可能经过骑楼的时候就会被香味吸引过去，
对，
其实因为我住台南嘛，然后我们台南在东宁路上目前还是有一家面包店，就是他还是会把那个刚刚出炉的面包用那个黑色的烤盘，
嗯，
就是放在很简单的桌子上，然后就是一盘一盘这样卖，然后那种面包都特别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路边卖的面包都特别香。然后你结束飙仔人生之后就推甄吗？还是就是你上鹿港高中？
对，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读了会计系？那我好奇你怎么会去选择这个系。
其实他有点误打误撞，因为第一我国中毕业的时候其实不太想继续升学，所以我没有报联考，
嗯，
在当时没有联考其实你就没有学校可以读嘛，
嗯，
那刚好国中我读的是记忆班，所以我经由推甄保送到鹿港高中的会计系，
嗯，
就躲不掉了、
嗯、
就原本如果没学校可以读就自然而然就不用继续升学，
嗯，
那既然有保送了就父母亲就希望我就去读，
嗯，
可是我白天一样可以去工作，然后是读夜校。
那时候白天在做什么？
我在做剪刀，
嗯嗯，
在鹿港附近的工厂做剪刀，
嗯嗯，
对，所以其实我还有修理剪刀的记忆，
嗯，好，所以你们店里的剪刀都是你自己修的？
小毛病的话，我可以自己处理，
嗯，
所以当时我就发现，比起校园，我更喜欢职场上的工作，
嗯，
因为你一定会得到薪水嘛，
嗯，
如果我喜欢会计系，那当然我会有对等的收获，可是因为我不喜欢，
嗯，
所以我觉得，就算我把3年读完了。 我还是不会朝这条路去走。
嗯，
那与其这样，我更想要早一点投入职场。
嗯，那时候投入职场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有任何职场是想要去的吗？
其实那时候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是因为我一再的跟我的父母亲沟通，父亲还是很反对。
嗯，
所以是在某次偶然的机会，父亲刚好出国工作，
哦，
我就说服了我的母亲带我去学校先办了休学。
嗯，
那等到父亲回来之后，
他有勃然大怒吗？
他其实没有特别生气，但他大概一两个礼拜不跟我讲话。
就是他用沉默代表他的悲伤。
对，
嗯，
那当然当时我也不在乎啊，就觉得，我反正我就一样白天会去工作嘛，
嗯，
然后晚上就跟朋友出去玩。
对，
那后来也是父亲真的忍不住，
嗯，
他就很语重心长地问我说，一个男孩子，
嗯，
你现在可以这样子，那你有没有想过你退伍之后你想要做什么？
嗯，
那我当然就答不出来嘛。
嗯，
那我父亲就跟我说，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目标，那你要不要就离开家里？
嗯，
他是换个方向说，那你就不要待在家里嘛。
嗯，
既然我管不动你，那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那你听到之后应该心中都跳起来了吧？
我非常开心。
对，就很雀跃。
对，但那附带一个条件是说，那可能就到高雄，爸爸朋友的面包店去工作。
嗯，
当时没有特别喜欢面包，但我也不讨厌。
嗯，
所以我马上就答应了我的父亲。
感觉是一个还不错的解决方案了。
对，
那你到高雄那家店叫不热家面包店。
对，
就是你第一次离乡背景去高雄，就是你要去当学徒的时候。
对，
那你爸爸妈妈有带你去吗？
没有，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爸还在气头上嘛，
嗯，
他就叫我哥哥带着我去，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手提背包，然后里面就几件衣服就去了。然后到我车站，我哥哥带我到那个面包店之后，
嗯，
那我哥哥就回去了，
嗯，
他就这样回去了。对，
所以他连一个晚上都没有住。
对，没有。
真的是保姆。对，
那爸爸朋友就出来接我，然后就跟我说，公司哪个部门，然后这边这个更衣室就先让你可以晚上睡觉啊等等，因为东西不多嘛。
嗯，
然后等到你开始工作，如果自己有存到钱，你想要去外面找房子，那就是再搬出去。
所以你后来在那个更衣室住了多久？
我在那个更衣室住了一年。
哇，所以你就人生在高雄第一年就住在一个，它有窗户吗？
它没有窗户，
就是一个不见天日的小空间里面。
对，它就是一般像我们想象的托联厝，可能一楼到二楼一个楼梯的转角下面的那个三角的空间。
哦，就有点像哈利波特小时候住的地方。那个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比如说凌晨两三点，等于是可能全公司或者工厂只有你还在那个工厂里面哦。
对，
那个时候你会想家吗？
其实前面两天我真的有想家，我一度去质疑自己说做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
对，
但是后来其实自己想要证明的是说我可以在职场上撑过去，就是职场上的辛苦，因为父母亲总会一直讲说啊，职场很辛苦，就是会非常辛苦，绝对不是你们想的这么简单。
嗯，
那我只是想证明这件事情自己做得到。
那个时候你几岁？
我那时候大概17快18岁，还没18岁。
嗯，就还没成年。
对。
那时候伯乐家他在做的是哪一些面包？
其实那个时候伯乐家他分的就会蛮细部的，他其实是一个传统的饼店。
嗯，
但他里面会有面包部跟蛋糕部，
嗯，
那当然还有中式点心部，
嗯，
分这三个部门，
嗯，
学徒来讲的话，就什么都要做。你可能蛋糕部需要洗模具你就去，
嗯，
面包部需要刮铁盘你就去，
嗯，
然后中式点心需要帮忙那你就去中式点心。
你觉得你在那边大概熬了多久？然后有没有突然哪一天，或是哪一个时刻，或是哪一个场景，哪一个画面中，你突然觉得，做面包这件事情，我好像有机会一直做下去？
因为其实头两个月我把它当成一份工作，
嗯，
那我也没有特别喜欢或特别讨厌哪一个环节，
嗯，
可是一直到面包部帮忙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记得不会加面包种类应该有100种至150种，
嗯，
是非常的多的，
嗯，
然后觉得哇，这面包口味的变化也太多了吧，
嗯，
而且每个面包出炉都好香，
嗯，
然后又看着面包师傅他们从把面粉啊、水啊，我看得到的只有面粉、水啊、糖液啊东西和一和。然后分割成一颗小小的面团，然后到后面烤焙出来的面包就变得这么大。
嗯，
我觉得它很神奇，它到底是怎么长大的？
就有点像那种魔法这样子。
对，那就会慢慢的就吸引我的好奇心，我就真的很想知道说这怎么做，这个工作好像很酷，就是有生命的食物。所以后来我就跟师傅讲说，我可不可以到面包铺去帮忙？
嗯，
那师傅很开心啊，因为那个时期学做面包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学徒想要学做面包。
嗯，
所以当我提议说我想要到面包部，马上就录取了。
那你还记得你当时最快上手，或者是你觉得你做的比较有把握的是哪几款面包吗？
我觉得我第一个做的是卷吐司。
卷吐司是
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白吐司面包，嗯，就是把面团丢到机器里面，它就跑出来，然后放到模具里面，它需要用到手做的部分就是你把面团拿出来丢到机器里面，
就这样。
对，然后到后面第二个接触到真正手做的其实就是葱面包，嗯，以前的葱面包就会揉三颗圆形，
对啊，
然后师傅就会说你去旁边，这三颗给你，你揉的圆再过来，嗯，但是那三颗揉完可能师傅就全部做完了。
那你多久经手了把它揉圆这件事？
大概两个礼拜，因为后来我有一点不服气，我就觉得不过是把面团揉圆这件事情有这么难吗？嗯，那当然前期我一直揉不圆，后来我就因为我住在公司嘛，所以我就晚上
就是你比别人占了先机啦。
对对对对，这是我的优势嘛，我就晚上再回到厨房里面去，然后再把那个揉过的面团再拿出来再练习啊，所以这样就反而加速我的学习。
听起来你是一个不太服输的人哦。
我就是不喜欢成为别人的累赘，
懂、
嗯、所以那我希望自己可以赶快的也能成为这个团队的一份子。
嗯，你刚才说面包是活的，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也是读你的书99分的完美，然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有个东西叫做酵母。听你的形容它很神奇，就是它有活性，
对，
然后好像有点难以驾驭，但是面包的发酵啊、成型啊、口感都取决于它，然后你甚至形容它是一家面包店的命脉。那有另一件事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就是你2017年去法国参加世界面包大赛嘛，你一个东方人拿到有机天然酵母面包特别奖，然后你书中形容这有点像是西方人打败台湾人拿到卤肉饭大奖一样，很不容易。所以请你先跟听众聊一下酵母是一个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做面包的酵母，它其实大概会有分，不管是商业酵母或是自己培养的酵母，它其实都是属于天然酵母。嗯，那唯一的差别来说，商业酵母它可能只是取菌种当中最稳定的单一菌种，嗯，去把它商业化，结果把它干燥，让它就变得可以保存。嗯，那天然酵母取的是野生的菌种，所以有可能你自己培养的天然酵母，它里面是有数百万个、数亿个野生的菌种。嗯，那当然它的不可控因素就会变得很大。可是它所散发出来的风味就会截然不同，它会因应可能环境或者是你喂养它的面粉或者是水质而产生不同的味道、嗯、就像大家都会说、啊、旧金山它有个很有名的老面面包旧金山酸老面、嗯、可是它如果离开了旧金山其实它就呈现不出来那个风味、嗯、那是因为旧金山的风土它的水质、啊、它的空气等等造就了那个酵母独特的一个风味性。所以酵母它之所以难以捉摸跟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在于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而且会随着喂养它的人的，我们都会讲说是个性。嗯，那这个个性其实就牵扯到工序嘛。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比较龟毛的个性，他觉得我蓄养酵母的水我需要38度就是38度。嗯，那有些比较随性的他就觉得水就是水，不需要特别的有温度，那当然你养出来的酵母就会截然不同。
就是你常用养这个字，可以跟我们更具象化，就是怎么养酵母。
酵母它其实就会有点像膏状的一个液态，那所谓的养就是像我们人要吃饭一样，酵母它每天需要新的面粉跟新的水，嗯，持续给它培养出新的菌种，它才有办法延续一直一直的活下去。不然当同样一个酵母如果我们不理它，它会持续的长大，嗯，那它的酸度它的 pH 值就会越来越低，嗯，那当它过酸的时候它就会容易产生不好的菌，比如说霉菌它可能就会发霉，它就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所以我们要添加新的粉跟水去给它新的养分，然后在一定的温层里面去控管它，主要就是我们只想要取对于做面包有益的益生菌或者是乳酸菌，嗯，或是优势菌种，那我们不需要酸度偏低的状况之下所产生的霉菌。
那台湾有属于自己的酵母的菌种吗？
我觉得台湾有，现在其实台湾很多新一辈的面包师傅，嗯，应该除了商业酵母之外都会有一个自己培养的天然酵母。嗯，像我们店里可能也会有用商业酵母，嗯，但是我自己培养的酵母大概会有三个，嗯，不同的种类，因应在不同的产品上。如果说乳包面包我希望它酸一点，那我的酵母本身当然它就必须 pH 值低一点，酸度高一点。可是如果说像我们做菠萝面包、吐司面包，我也会加自己培养的天然酵母，但它就不适合酸度这么高。
所以酵母在大自然中它是攀附在什么东西上面，然后你们取得的把它剥离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一般最常见的是从面粉，嗯， 从小麦它本身就含有一些有益的益生菌，那它就研磨过后它一样会残留在面粉当中，那我们会利用水跟高温把有利的菌培养出来。就像我们自己在家如果做实验，你把面粉跟1:1的水和匀之后，你放着不要管它，它隔天就会自己膨胀。
所以面粉里面就有酵母了。
对，
所以酵母不是说我去一个酵母专卖店跟老板说我要买酵母 A 一盒酵母 B 一盒，不是这样吗？
那这个也是商业酵母，就是最稳定的，你不用去养它，你就是做面包的时候加进去它就会长大。
你在书中写说，因为有酵母的存在，面包制作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有酵母它是有生命的，让一切变得很复杂也很有趣。所以你觉得你大概花了多少年去慢慢熟悉到酵母这个东西到底本质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大概有15年的时间，因为其实我今年接触烘焙业是第25年，
恭喜恭喜里程碑
不过我前期的10年其实做台式面包不太会需要用到所谓的自己培养的天然酵母，但是到后面接触到欧式面包之后才真正的认识到说，哦，原来做面包可以自己培养酵母这件事，那这当中其实失败率蛮高的，因为当你的环境温度产生了变化，或者是你的容器有杂菌，其实你很容易酵母就死掉了，那死掉你重新培养它又是一个 很漫长的路程，因为从面粉当中我们要把好的菌种萃取出来，到可以使用它大概需要7-10天，才可以把这个东西加到面包里面去。一直到现在第15个年头，其实每一天我们还是在想如何让这个酵母更稳定，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你说我能够完全的掌控它吗？也没办法。
其实很有趣，就是你们培养酵母的工作环境是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状态吗？那你要怎么降低那些变化？
通常我们会用吃的方式，譬如说我每一天要添加到面包的天然酵母其实我都会吃，那吃是一个味觉的记忆，我觉得它某些时候比仪器来的更精准，我们也会用仪器去测量 pH 值，可是最精准的味道往往是要用自己的舌头去做一个判别，当你要添加的时候就自己吃吃看，虽然它是生的，不过你只是吃一小口而已，它不会拉肚子，因为你放在舌头里面你才能够感受那个酸到底是刺激的还是说是有点像乳酸菌那样是带有一点点甜味的酸，那刺激就很像说我们在喝醋酸，醋那就是很刺激的，可是当它的酸味道这么刺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是我们要的，
对，就是你们要可能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的酵母，
对，然后它的尾韵会带有一点点甘味回甘的那个风味，
其实这个消费者应该也都吃得出来，
在某些欧式面包上添加的比例多的话其实消费者感受得到，那一般有馅料的面包我们就不会添加这么多，风味是冲突的，
讲到欧式面包，然后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我就想说跟耀勋聊应该今天只能深聊一款面包啦，然后后来想想我觉得我们来聊法国长棍面包好了，这个面包的法文怎么念？
它叫 baguette
对，然后你花了很久时间去经手它嘛，然后现在也是陈耀勋面包铺的一个招牌商品，想先请你介绍一下这款面包是不是一个组成的元素很简单的面包，然后它在法国或欧洲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欧式面包的时候就从法国面包开始学起，那它当时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我的师傅在教我的时候就说法国面包的配方它基本上是公开的，因为它只有面粉、水、酵母跟盐巴，就四个元素，不管你在日本、在欧洲、在台湾任何地方的法国面包就这个四个元素，那在法国当然这是属于他们日常的一个食物，就像我们台湾人吃饭一样，那它会有更明文的规定是说你必须要长比如60公分你才可以称之为传统长棍，那可能有40公分的有30公分的，那60公分的你需要割几条线，割刀痕，40公分的需要割几条刀痕，这是有法令规定的，那当然这是避免不孝的业者也许你的原料端就不是这样子，然后也许你加了其他东西你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你不能把它取名为法棍，这是为了保障他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是有一定的食安的问题的保障，那在台湾来说我师傅一开始我学的时候他跟我说，当你看到面包配方元素越简单的时候其实它相对就是越难掌握的，因为你在这么少的元素里面你如何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味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使用的原料啊 顶多就是面粉不同嘛，
嗯，
盐巴的厂牌不同，那水质、酵母，可是那个风味就是要靠你对于发酵的掌控度，
嗯，
你对于酵母的拿捏度，你觉得哎，发酵到何时它是一个好的状态，
嗯，
那我们去做烤焙，然后出来的风味又是会变成怎么样？
嗯，你一开始去练习常规面包，你们叫它发棍嘛？
对，
你是不是光是要把它？这叫滚吗？还是
搓长？
搓长，就是光是要把它弄到那个形状，是不是就花了你蛮多时间了？
法棍我整整学了两年
啊、
嗯。说两年是因为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才有办法把它变成是一个商品贩售。
嗯，
如果说要做出一只可以吃的法棍，它可能没有这么难。
嗯，
我可能有做有烤出来，但是没有达到我师傅的标准。
嗯，
一直到我师傅跟我说：“好，今天的可以拿出去卖。”
嗯，
就大概整整两年的时间。
嗯，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一度非常的灰心跟质疑自己，因为我从来没有学一样面包这么久。
嗯，
我以前在学台式面包的时候，我自认为我资质还不错，可能一天学不会，晚上我偷学一下，就两个礼拜我就可以学会这个东西。
嗯、
但法棍它真的整整让我自己做满一年的时候，其实就有点灰心。
嗯，
我就会问我的师傅说，会不会其实是有的人的手不是那么适合做法棍面包？
就连这种话都讲出来了。
对，大家都听过说有太阳之手可能不适合做丹麦可颂会融化嘛、
嗯、
那所以是不是有的人可能真的比较难去拿捏面筋啊的强度啊等等、
嗯嗯嗯嗯嗯、
但我的师傅跟我说其实他学的是学很久、
嗯、
可是他说与其你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那你倒不如就是一直做、
嗯、
因为这个东西他只能口述跟我讲、
嗯、
可是他能跟我讲的不见得我的手感应得到
是
比如说我师傅常跟我说、欸、你觉得今天的面团比较强你就力道轻一点、
嗯、
那我就在想今天的面团比较强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有多强、
嗯、就他可以多强
对感受不到、
嗯、
可是到后面你日积月累一直做一直做甚至我的师傅到后面他可能就还会抓着我的手去感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面筋、
嗯、
那一直到后面你每天跟面团去接触的时候真的他会因为你朝夕相处之下、
嗯
慢慢的累积出你的手会感受到所谓的面筋、
嗯、
所谓面团今天的力量强不强、
嗯、
它是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就某一天你可能一直做你就觉得哇我好像慢慢的可以把它搓长从原本的40公分我好像可以搓到50公分有一天我好像可以搓到60公分了、
嗯、
所以我觉得手感的东西它其实真的就是从每天持续的练习当中慢慢的去累积出来的
真的它其实就是累积你身体的记忆
对，
然后还累积你身体本身，比如说以你们来说，就是你们手掌嘛，
对，
跟这个物质，也就是面团相处，然后遭遇的过程，然后你可能慢慢突然有一天你就过那个奇异点了，
对，
你就发现你可以把它做长了，
对，所以就很印证那个人家常常说的是只有累积没有奇迹，有没有？
啊、
不会有奇迹的出现，你只能慢慢的去累积，你就久了，你的手感就会感受到啊、面团的活力，
嗯，然后你最终是用了几乎两年的时间，
对。
对，就是你书中有写一句话，我很喜欢。你说多练习的目的就是早点和失败相遇嘛。
对，
所以
如果你没有失败、嗯，你就感受不到。
嗯，那当你可以 master 这个技艺之后，你师父说可以上架翻手。从那一刻到你最后发现，或是你找到了一个台湾人喜欢的法棍的口味的这个平衡点，中间是不是又花了蛮多时间跟心力？就是。你怎么去让这个法国常规面包的口味在地化然后让它成为台湾人喜欢吃的法棍
其实一开始我在30岁那一年2011年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面包店那在那之前我一直觉得传统才是正确的、
嗯、
最古老的做法最传统最经典的组合口感才是正确的、
嗯、
如果有人不能接受那你要想办法去说服他
嗯、
你要想办法去教导他怎么吃、
嗯、
怎么用那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运用、
嗯、
对，而不是这个东西本身需要变化、
嗯、
可是当我创业之后我面临到的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面包口感的改变嘛，跟面包款式的种类、
嗯、
它跟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太大了、
嗯、
它没有办法成为消费者当中的一个日常可是偏偏面包它其实就是一个日常的食物
可是一开始法棍没有办法成为高雄消费者的日常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
我觉得第一是它不够我们常讲它不够在地化、
嗯、
但这个在地化我觉得并不只是指高雄而是指台湾、
嗯嗯、
在欧洲的口感它是好的但它真的不见得适合在亚洲、嗯、不管是日本也好台湾也好因为 天气状况不一样，嗯，好比说我们在去法国比赛的时候，嗯，我们做的 baguette 它可能在外面不包装，嗯，五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它都还是酥脆的，嗯，可是这件事情在台湾就不太可能可以达到，我们出炉之后可能三个小时它就回软，那当面包它软掉之后，它的口感其实就会变得咬劲非常的强，它的嫩性就比较强，那这样的东西你要咀嚼都很辛苦了，你怎么会觉得它好吃呢？对，可是创业的关系，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后面我自己到日本去拜师，嗯，我的师傅是在日本的师傅小仓孝树，
是
影响我很深刻，就是，他曾经跟我说，他的法国面包跟大家传统认知当中好的法国面包是相反的。以前我们在学习做面包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的法国面包它需要大小不一、大大小小的气孔，那这样吃起来才会轻盈，才是好的，但小张销售师傅的店里的法国面包它是没有气孔的，而且以前我们用法国面包，我们通常会选用可能法系的面粉，或者是灰分子含量比较高的面粉，但是小张销售师傅的法国面包它用了六种不同的面粉，所以这个是跟
是不是还有什么乌龙面的，
对，还有乌龙面粉，那我就很好奇，我说某一天真的鼓起勇气问他，一开始我不敢问，师傅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法国面包里面加这么多面粉，以及你是故意把法国面包做成没有气孔的吗？当然我心中疑问说你是故意的还是不会做那当然师傅后来跟我解释说，他带我去看了六个不同的面粉，一一的跟我解释，有些东西是辅助香气，有些东西是辅助咬断性，那最特别的是有一个乌龙面粉，我印象很深刻，他真的是做乌龙面的面粉，一般不会拿来做面包，但他说乌龙面粉你如果添加少等比例在面包里面，它的咬断性会非常的好，因为它的面筋没有这么强，那为什么我要做没有气孔的法国面包，因为在日本当地的面包店很多它是属于区域性的，就是我这家面包店可能就是服务我这一区的客人，
就这个社区吗？
对，那因为每一个社区的客人，你的消费者他的饮食习惯的不同，他们会去观察，那这种细部的东西是以前我们面包师傅不会去注意的，我只在意我的面包好不好吃，做得正不正统，但是不会去反向的思考说我的区域性，我的主要的客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什么。那师傅跟我说他们社区的家庭客居多，那来买法国面包的他有发现其实都是妈妈，那他买回去都是要做加工的，譬如说开放式的三明治给小朋友吃也好，或者是隔天的早餐也好，那你试想如果你的面包法国面包有很多的气孔，咬劲非常的强，那他做成三明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第一是它可能酱汁吸不住，都流到那个气孔里面，那再来是它咬劲太强，有可能是你在加了生菜啊，加了肉品啊，你整个吃起来你的咀嚼嘴巴可能会非常的酸，
会很忙啊，
对，那这样它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法国面包吗？那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思考角度会去认定说好的面包它并没有一个制式的标准，它其实会因人而异，因为你要做给谁吃，因为你加入了给他的什么样的元素而去做一个最终的呈现，好的面包的定义它其实是可以去做改变的，
它几乎也是某一种生活的面向吧，
对，
就它可能投射了那个区域大家生活的形态这样，
对。
然后我听你形容那个法国常规的面包，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性感的食物，虽然它看起来应该算朴素吧，
对，
但是它就是压下酥脆表皮会有哔哔的声音，然后面包会回弹，就是一个很让人想要每天都去吃的东西。然后你2017年去参加世界面包大赛，那个大赛的法文名字怎么念
啊？那个比赛是 Mondial du Pain。
OK， 然后我其实有点惊讶，就是其实你直到2017年去参加面包大赛之前你并没有去过法国，
对，
那你当初学欧式学了这么长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你如何去推敲什么叫做正确的法国风味？
其实在当时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一度有一点迷惘，就是去想我到底是要去模拟评审的喜好，他到底喜欢什么，还是去做一个我觉得好的面包，那好的面包的定义当然它是很模糊的，会因每个面包师傅的定义不同，可是其实在法国的比赛他的评审也不会只有法国人，他可能有英国人，可能有纽西兰人，可能有荷兰人，因为它是一个世界级的比赛嘛，所以你没办法去想象这些评审何谓好的面包是不是能够打动他们，那最后面我选择的是我自己认为好的风味好的口感的东西， 就是法国面包该有什么样的风味，鲁邦面包它该有什么样的酸味。嗯，因为我没有到过法国，我没有吃过在地的法国面包，我没有办法去复制。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可以做自己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那当然这样子的东西最终它也是有得到评审的一个认可。我记得我们拿下有机面包特别奖的时候，评审有给了我们一个评语，为什么会把这个颁给它，是第一次颁给非欧洲国家。嗯，因为这个东西在欧洲人来讲是日常的食物嘛，做得好是很正常的。嗯，那他们也不觉得亚洲地区的人懂得吃这样的东西。嗯，就像我们一开始去欧洲比赛，他们还会问我们说，台湾人吃面包吗？嗯，你们来参加面包比赛。嗯，那最终我们在设定鲁邦的时候，我们一般在欧洲当地看到的其实都是原味，它不会有添加任何的副食材。嗯，那我们在设计这款面包的时候，我加了一点少许的芝麻跟核桃，是非常微量。因为我试着自己在吃酸面包原味的面包的时候，我觉得它一入口的咀嚼，它必须要跟你的口腔里面的唾液去做融合，咀嚼之后酸味才会散发出来。可是你一开始吃的时候是没有强烈的味道存在的，你一定要开始咀嚼开始吃，酸味才慢慢慢慢出来。所以我想要让它的在前端的味觉当中是有一点风味的。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芝麻跟核桃。那评审觉得就因为这个思维你没有传统的框架，我们其实创作它就是很多元的，
反而没有包袱了。
对，那评审觉得你们给了鲁邦面包一个更好的风味呈现，以及增加它的商业价值。他们觉得增加商业价值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除了好吃之外，你更能够打动消费者去购买，那你又跟传统不违和，你还是保有传统的风味跟呈现方式存在，只是给了他一点新的元素。
我好奇的是说，你一个在台湾鹿港长大的小孩，然后也没去过法国，靠着揣摩跟想象还有一点创意，做出了让法国人都接受的法国面包。然后当你真的去到法国吃到当地的法国长棍之后，那一刻你心中的感觉是什么？就说啊，原来是这样，或是哎，不过如此嘛，或者是 你那时候心中的感觉是什么？当你第一次在法国吃到法棍的时候，
我觉得是感动的，因为真的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或者是说你在台湾买得到法国师傅做的法国面包，因为台湾其实后来还是有一些法国连锁品牌进来，
对，
其实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在法国那样的气候，那样的温湿度下吃那样的面包，其实感受就会截然不同。因为在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做的法国面包，可是我们吃不到。所以后来我们比赛完，我们去面包店，每一家面包店我们都会买。那第一是它的酥脆度跟小麦风味是非常强烈，因为法国产的小麦他们本身的味道就比较强烈。可是更奇妙的是，每一家面包店吃起来，也许它是用同样的面粉，但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区域嘛，所以我觉得水质也是一样的，可它的风味却不同。那我们有跟其中一家面包店的主厨做一些交流，那当然他提到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酵母，以及发酵的方式。他说大家的原料都相同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的酵母不同，但是你没办法去比较谁比较好，因为这件事情会取决于你的消费者或者你自己面包师傅你想要呈现的感觉是什么。对，
那个时候有法国哪一家面包店你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很战战兢兢的走进去，还是每一家店对你来说都是一种未知的朝圣？
每一家面包店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未知的朝圣，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嘛。其实法国的每个面包店它的面包品项非常少，了不起可能20种，绝对不会超过30种。可是他们对于在地这件事情的想法是很落实的去执行的。譬如说我的面包店，我就只用我附近的农民的，不管蔬菜也好，我可以做咸派，或者是说我用当地他们自己种植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去制作。我绝对不会说我在里昂，然后我要用巴黎过来的面粉，
很奇怪吗？
他们觉得，我就地就有，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而且搞不好这样是更新鲜，味道更容易掌控的，对。但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在台湾实际上要做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我们很多东西还是要依赖进口嘛。但这几年陆续我们自己有小麦啊等等的原物料，可是就回到台湾来，我们在自己创作面包的时候就会多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进去。
我们刚才聊到法国，然后现在聊另一个地方是日本，感觉那边对你的职涯，对你这条路也是产生很重大的影响。然后你是不是24岁的时候去过日本，去观摩一趟他们的面包文化？然后那一趟旅行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我是在24岁的时候，刚好工作转换有一个空档，那我就跟着食品公司到日本去参加一个观摩团，然后我们就去参访很多日本当地的面包店，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然后到当地之后，我先惊讶的是说，哦，原来日本的面包店真的只卖面包，哦，对，好像
没有卖卤味跟什么米血糕啊，
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可是因为台湾不常见嘛，所以就哇，只卖面包可以
生存
在市场上生存吗？那为什么只卖面包这件事情？然后后来问了当地的面包师傅，他的回答也很直接，很理所当然，因为我只会做面包。我说哦，好，但是他只做面包这件事情，但是把面包做到一个极致，不管是种类、风味跟品相，我觉得风味的转换跟品相种类的延伸，应该是台湾面包师傅的强项。可是当面包的风格，譬如说欧式面包，譬如说意大利的面包、法国的面包等等，这个都是在台湾来讲，我们当时是比较局限、比较没有的。所以当我在日本的面包店看到了可颂，或者是看到意大利的乔巴达，然后吃的时候说，哇，法国面包真的是熟的，哇，可颂原来不是只有台湾我们常看到擦糖水的可颂，原来真的有奶油的风味，所以那个对当时的自己来讲是非常震撼的，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它改变了我很多对于做面包的想法，我开始去找寻有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学习这一类型的面包，所以就一直一直等到因缘机会之下，有个日本师傅在台中创业，然后自己才可以踏入了学习欧式面包这条路。
好像在日本的体系出来，因为他们就是把职人这个概念发挥到极致嘛，然后他们有一种态度，我觉得其实我非常认可，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做面包，而是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把事情做到极致，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专业负责的态度。比如说一个面包他今天可以做到95分嘛，那也许他今天稍微偷懒一点，他做到90分，也许99.9%的消费者吃不出来，
对，
可是他对自己会过意不去啊，
对，
就是他做这件事他是为了自己在做，这个精神你在日本师傅那边是不是也看到很多，然后也影响到了你？
对，何谓职人精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去日本之前其实也是一个问号，因为它的范围太广义了，那我到实际上想到日本去工作去实习，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希望在当地跟日本的面包师傅一起工作，我至少待半年的时间，我比较能够感受到中间的差异性在于哪里。我记得在日本我们每一天工作的时间是凌晨的2点，因为我是去实习不执行的，所以我5点可以先下班，他们继续做
那他们等于做一天呢，
对，他们也许到6点7点闭店，可是因为我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早开店，因为日本的面包店它可能早上7点8点就营业了，它并没有像台湾我们有很多早餐店，所以日本的面包店真的就是购买早餐的地方，可是晚上面包师傅他们是会待到打烊，一来是说他们想看销售的状况，以及说店长他可能需要去帮忙收拾啊，做清洁等等，我觉得哇，他们投入在自己的兴趣也好工作也好的时数真的非常长，他7点回家可能吃个饭8点，最后9点就要睡觉吧，不然凌晨2点又要工作，
那几乎是一种奉献啊。
对，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极致，我觉得不见得适合用在台湾，只不过是对于自己的职业的一种尊重，一种付出，他当然不会想说我要这样的生活过一辈子，也许我在10年后20年后我就自己创业，可是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他会付出生命的所有去学习，我把它视为可能是一生的职业，回到台湾来，以前我们自己在学，包含我早期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在一间公司也许2年3年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惰性，好比说我一颗红豆面包包50克的内馅，如果我今天包48公克，差那2公克真的吃不出来，你叫我去吃我也不见得感受得到，可是这是面包师傅应该要对自己负责的一个基准的一个要求，当你可以从这些细节慢慢慢慢去妥协的时候，也许1-2年后那个50公克的内馅就变40公克，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职人精神它在于藏在了很多细节里面，以及你自己本身对于这些细节可不可以做到不妥协， 我觉得那是最难的地方，看似越简单的东西它其实往往就是最难的。
其实我刚才说 99.9% 吃不出来，但是还是有 0.01% 的人吃得出来。就是说真的，我觉得吃得出来，就是你常常去吃一家餐厅，它那个炒饭的味道或是红豆面包吃起来跟昨天不一样，熟客真的吃得出来。
对
对，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就进入一种不好的循环了。
对，
就是那一关真的要把持住。其实连95到94都尽量不要让它发生。
对，因为对这种东西通常这样的细微的改变会被发现，伤害到的都是熟客。因为如果你不是很常去，搞不好 你感受不到差异。
因为他没有比较。
对
对嘛，所以熟客很重要。然后我们来聊聊一本书，这本书是我之前问你，然后你说你很喜欢这本书，叫做《全世界都来排队的乡下面包店》，然后他是一个叫陈赖正的面包师傅写的。
对，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这本书是一本怎么样的书，为什么你会那么喜欢？
其实我觉得陈赖正师傅他应该算是在日本的面包界里面中生代、里面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人物。他自己本身也参加过比赛，那当然他的比赛他没有拿到冠军，可是他带领着日本的团队拿下了两次的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第一是他是面包店的一个二代，所以他是衔接他父亲的面包店。我的想象当中，其实有时候衔接老一辈的事业往往是最难做出改变的。那他改变了整个面包店的形态，以及在他的面包品项的设计当中、他融入了很多属于他们乡下地方的一个特性。他自诩自己是在乡下的面包店，也许他会有当地的水蜜桃啊等等，他开创了一个农产品与面包的结合。也许现在很常见，可是在当时也许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他开创了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可能性。所以其实他还有另外一本书我很喜欢，是挑战面包的无限可能。这个书名就有一点对应到他自己面包品项的一个设定。就是欧式面包我不一定要照法国传统的欧式面包，我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日本的欧式面包。丹麦面包我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日本的丹麦面包。那他的店真的是在一个飞驼高山上，大众交通工具不会到。你一定要自己开车才能到那个山上去。可是他却吸引了全世界，我觉得应该有一半以上都是面包师傅
就是面包师傅的面包师傅
对、想要去朝圣嘛、来自世界各地大家都愿意来到这么一个偏远的山区来排队，为了要来吃我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成就感跟那个喜悦是非常强大的。
我觉得创作者可能都有个共通的心声吧，就是常常你做一件事并不是想要证明别人错，是想要证明自己对。
对，
就是想要证明说啊，我当初我这个想的是可以 work 的。然后他这一本书我没有读过，但是我看到其中几个篇名我觉得就已经讲很多事，比如说有一篇叫做认定就是他时要追着不放，然后那个就是他，我觉得那个他可能就是某一种面包的风味吧，或是某一种形、某一种气味，或是甚至某一种精神嘛。然后还有一篇叫做说出要做面包的儿子所以他这个陈赖正先生他是不是第三代也是要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对，第三代他的儿子也是从治国学校毕业、就是也是走烘焙这条路、
所以他们已经是一家三代，
现在已经到第三代。
那一家面包店你自己去过吗？
我没去过，我一直很想去但是因为他的那个车程真的太浩大，
所以要，而且听说冬天会下雪。
对，冬天会下雪、所以一定要在那个，我觉得春天或夏天吧。
但他应该有列在你的待办事项之一吧，就是
有一定，
就是此生这样子，
此生一定必去朝圣的面包店。
我们来聊一聊你的一个师傅，那我觉得他感觉也很像你的贵人，叫张家豪。那他当初就是带你入门熟悉欧式面包的领路人，你可以先介绍一下，就是张家豪现在是不是在北部开一家叫庆祝烘焙？
对，在天母。那张家豪师傅他绝对是我的师傅，既是我的贵人。因为如果在踏入欧式面包的领域当中没有遇到他，我觉得我可能很早会放弃学习法国面包这件事情。因为他真的花了太多时间。对，可是你要想，这当中是他鼓励你去继续的学习，无形当中是你造就了他每一天每一天的损耗。因为你学习的过程，失败的东西就是一种损耗嘛。
对。
那你说有师傅愿意这样教徒弟吗？我觉得很少。因为他不能保证，搞不好你学会就离开了，那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当然我的师傅他曾经跟我讲过，他把我当成他的弟弟，他觉得他应该要教我的不只是面包技术，因为其实 我的师傅他同时也教会了我一些待人处事跟做人的道理。
嗯，
以前我工作上的脾气比较不好，容易有工作气。
嗯，
就是今天可能某一个面包，因为面包是团队的一个流程嘛，某一个环节出错，我会觉得不应该，为什么你要来破坏我面包的品质，我就会很容易生气。
嗯，
那我的师傅他就会一直很有耐心的跟我说，面包它既然是一个团队合作的工作，这个一个气氛会影响到整个团队，你一早就把气氛弄得这么僵硬，后面你能够做出好的面包吗？
而且也会影响到面包的味道啊。
对，因为你是带着
带着怨气 在做。
对，可是年轻气盛总是听不进去嘛。
嗯，
对。然后后来我创业初期，师傅下来帮我，他知道我碰到这个营运的困难的时候，他跟我说，因为他创业比我经验嘛，
嗯，
他跟我说，我知道你很有理想，你的技术层面也很好，所以你很想做自己，
嗯，
你很想要把你自己的技术或是你自己学习的这些面包种类呈现给消费者。可是回归到经营者的角度，在市场上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得先生存，
嗯，
你必须得先活下去，你才有办法去谈你的理想。
嗯，
你经营不下去的时候，你的理想可以拿去哪里？
嗯，
你能够再回去面包店当面包师傅吗？或者是你找得到你愿意当面包师傅的店家吗？那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再想要做出改变就来不及。
嗯，
所以我觉得嘉豪师傅他带给我的是，包含我离开了他的店里面自己创业，
嗯，
他都还持续的关心着我，或者是给我一些建议。当然现在我们两个都在台北，我们也是常常会互相吃个饭啊，讨论啊，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更好。
而且你们还有联名啊，你们还有到对方的面包店推出特别款面包，我觉得是很棒的创意。
对，
嗯，因为很少人这样做。
对，
那你在书中写到，配方是一家面包店的宝藏。早期会有些师傅，他甚至因为怕别人偷配方，所以那些配方还不会写下来，是记在脑子里面，避免外流。那你现在自己变成一个面包店的主厨老板，你的所有的 recipe，你也是把它记在脑袋里吗？还是你会把它写在白纸黑字发下去让大家阅读这样子？
我记不住，我都把它打成白纸黑字。面包它是分工的嘛，譬如说有负责成型的，负责搅拌的，但每一个部门我都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笔记。
嗯，
甚至我在讲的时候我会提醒他们就拿出来写。
嗯，
可是早期之所以会觉得重要，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学的时候真的没有所谓什么纸本的配方。
嗯，
你就看每天师傅在搅拌，不管他做任何的事情，他都是水拿起来称称称就自己倒进去，面粉这样称称倒进去，因为不知道他到底在称什么东西。
嗯，
所以那时候觉得哇，这真的是面包是一个宝藏吗？非常重要啊。
嗯，
因为它可能都不可外流。
嗯，
可是后面随着资讯的发达，那又随着自己接触到欧式面包的技法，其实你会觉得配方文字性的比例它往往其实是最不重要的。
嗯，
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拿捏制程跟发酵，然后跟风味的搭配。
嗯，
所以现在我们店里面的配方其实基本上是公开的。
嗯，
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们如何在运用这样的配方当中去做出好的东西。这跟法国面包很像，它的配方都是公开的，可是每个人做起来都不一样，
因为是不同的人做的嘛。
对，
嗯，
然后跟当中的细微面包我觉得最重要的它是发酵学跟食材的风味。
嗯，
食材的风味当然就会有牵扯到如何去做搭配嘛，比如草莓可以跟什么东西搭配，
嗯，
玫瑰可以跟什么东西搭配，那这个就真的很看面包师傅自己的喜好。像我自己本身对甜度的摄取很低，我的东西都会比较偏
酸吗？
不甜
啊，不甜。
对，或者是说会比较偏莓果的香气。
嗯 嗯，
包含说我自己在选乳酪，我也会选微音带酸，我不喜欢乳香太重。
嗯，
对。但这个就其实真的是很看每个面包师傅自己的喜好。
嗯，
因为食材的选择太多太多了。
嗯，
那面包配方它很自私，它不一定你一套配方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
嗯，
就像我们店不定期我们会做一些季节性的商品或者是联名的活动，但是每一个季节性的商品跟联名的活动的配方我都需要重新设计。
嗯，
我喜欢重新设计，做完这一季这个配方它就不存在。
嗯，
也许下一季我要再做别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再去思考一个配方比出来。
嗯，然后你在高雄开过巴黎波波嘛，现在陈耀旭面包府在台北也立足站稳脚步这样。那你觉得北部人跟南部人有不同偏好的面包口味吗？
我觉得或多或少会有。 像 我自己本身是鹿港人，所以其实我就吃比较重咸。对，我对甜度摄取没那么高，但是我对咸度摄取蛮高。对，所以我觉得会因区域性而会有所变化。可是我觉得产品端的设计来讲，如果要给它一个大方向的话，我觉得北部的消费市场它的包容性比较强。你知道是好的东西，你可能不需要很自私的，你做出了一些改变，或者是你从经典当中去做延伸，消费者都是能够接受的。那以前我在巴黎波波初创业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产品的设定上必须要让消费者比较能够一目了然。比如说你今天在做核桃面包，不要把核桃藏在里面，
要所见即所得，
直接一点，对，就是全部让消费者一次看到。对，所以我在高雄的时候卖的很好的东西其实就是水果丹麦系列。我在丹麦面包上面放水蜜桃也好啊，放香蕉也好啊，放柳橙也好啊，就是一下子
可以直接看到，
对，直接看到，然后就很丰盛的感觉。然后对于甜度就会稍微高一点，
就还是要因地制宜。
对，那一来是高雄天气本来就比较炎热，所以有时候咸口味的面包它反而不是那么容易保存，我觉得跟区域性的气候也会有一些关系。
你现在脑子里会有想要再回高雄开店的想法吗？
没有耶，因为我本身也不是高雄人。对，那我会有特别的想法是说某一天也许我可以回到我的家乡鹿港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
我觉得我很期待在鹿港有一辆陈耀勋的面包车。我觉得一定会轰动。我觉得很多外县市人特别跑去要追那个面包车。
但是现在不好停车。
就找一个可以停的地方。
对，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可行的方式啊，因为就是重回自己儿时的记忆。对。
看你的书得知，就是你们面包店大概七点就要开始运转了嘛。
对。
那个时候你就会到现场吗？还是你可以晚一点到？
我大部分都会在那个时间点到。因为我们主要是前半段的工作流程比较紧凑，所以中午开店前是我们时间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
所以你一天中也花蛮多时间在店里。
对，
然后可能还要研发什么的。
对，
然后你又是一个应该无时无刻都在吃面包长效的人。但是你身材保养得很好，所以你平常还有时间运动吗？然后你是做什么运动？
我平常会有固定的运动，我会骑自行车。但我会接触到自行车其实也是一个蛮奇妙的缘分。我记得在40岁那一年，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是访问了一个国外的车手。他说自行车运动它其实是一种不进则退的运动。但不进则退它是反映在实际上，你今天在爬山在爬坡，你没办法持续的把你的踏板往前踩。你可能不只是后退，你可能会跌倒，你可能会受伤。那我觉得这个跟我自己做面包的理念是非常的吻合。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害怕停滞的人。那他跟我学历不高有个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一生只会做面包这件事情。如果在这个领域上我没有办法持续进步，那其实我没有其他我会的事情可以做。那既然我只会做一件事情，我就很想要像日本面包师傅一样把这件事情做到一个极致。那极致我觉得它就是没有尽头，每一年每一年可能就会有很多面包新的品项新的技术产生。所以它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学习。所以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哇，自行车真的是这样子吗？就想挑战看看，所以我就买了自己第一台的公路车。然后就开始完成了双塔，完成了五岭。然后去感受到，哇，当在山上骑乘的时候你就会讲原来是这样。就很怕停下来啊，哪怕你停着不动的时候，它如果山路真的很陡，你可能真的就会摔倒。
对啊，其实就是可能也甚至是一种没有退路的决心。
对，
那我们最后来聊一下你手臂上有一个很大的刺青，因为我其实有个小刺青，但我刺青很小。然后你有一个很明显的刺青，这是你哪一年刺的？然后它代表了什么意义？
这是我在17年底其实设计好的图案，它真正完成是在2018年。那它是我在17年在法国比赛的一个奖杯。所以我把它刺在手上是除了奖杯之外，都生命当中影响我很深的两个面包品项，就法国跟可颂。因为我想说我不可能把我师傅的名字刺在手上。
那你师傅名字很多吧，你可以整只手臂都要刺满。
好像也怪怪的。对，所以我觉得就刺了两个影响我很深的面包品项，法国跟可颂。然后以及这个奖杯刺在我做面包的右手。
那你每天看到它，就是你想到的是2017的那个辉煌跟快乐，是不是同时也想到就是提醒自己继续打拼继续改良？
我觉得最主要是想要提醒自己在准备比赛这个过程当中，你付出了很多，以及那个初衷是什么，当初为什么想要比赛。 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是先创业才比赛、所以比赛对我来讲是我很想完成的一个里程碑。我并不是因为想要拿到世界面包冠军而去开店，因为我已经开店了。
对，
当然想要拿到世界冠军，可是我想做的是证明给我父母亲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永远在父母亲的眼里都是一个小孩子。
是啊，
我爸爸就曾经跟我太太很语重心长的说，以后你们生小孩生女生会比生男生好。因为你看我两个儿子一直到四十几岁我都还要担心他学习的时候担心你学的面包好不好、你创业之后担心你的生意稳不稳定。对，所以想要给父母亲知道、在这个面包领域里面自己可能有达到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那你爸爸妈妈应该也是你的最大的熟客之一了啦他们会给你的面包 feedback 吗？会给你反应吗？
其实我通常都是寄回去嘛，因为我爸爸妈妈还在鹿港，然后都会寄回去给他们吃，那他们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吃法。有些我跟他们说要回烤、但他们就喜欢用电锅去蒸
哎，电锅很好用哎、
对、那我的父母亲他就是只会跟我说他特定喜欢吃某几款某几款面包，但他没有跟我说他几款面包他觉得不好也许他都已经挑了他自己喜欢吃的
所以你就 always 寄类似的面包给他。
对，就口味上。
但是你会掺杂一些当季新品像试试看它的极限吗？
会
吗？
会，譬如说有时候我会做一些真的比较特别的东西，比如说酒糟啊等等，那也许父亲吃的时候这个很特别
就
结束这个话题
就评论都很简短，那你可能下次就不会再寄那个去给他了。
对，
你有想过就是人生如果有平行宇宙，你有想过你如果2017年没有得到冠军的话，你觉得你回来后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其实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很有印象，就是我在法国比完赛之后、当地的媒体他就曾经问过我这句话，说、你拿到了世界面包冠军，你觉得你回去之后你最想做什么、他对你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改变、那我记得我当时跟他讲说，我回去之后我就继续做面包，他对我的人生其实不会产生任何的改变、我还是一个面包师傅，因为我还是有我的面包店要经营，台湾很多的冠军，台湾不缺冠军。
对
对，
很多。
所以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过程。你很难有机会站在那个舞台上一次跟18个国家的烘焙精英大家一起去做交流。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最后想问你一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就是你最希望世界上的谁可以吃到你的面包？
其实如果有那么可能性、应该说我希望，但他也许达不到。我记得在日本他有一个很传奇的面包人物，就是在日本被称之为法国面包之父，这个能平利夫师傅，但他在法国去世，对，七十几岁、那他一生致力于推广欧式面包，所谓欧式面包就是法国面包或者是说酸面包，他甚至于在日本举办了很多交流的协会，比如说法国面包交流协会、酸面包的交流协会、去号召一些想要做这一类型的面包店，然后也许他们每个月会有个聚会，每家店铺他提出一种比如法国面包吃法的可能性或者是销售的可能性、因为你必须要卖得出去嘛、这个东西它才有办法一直存活在你的面包品项里面。那在我还在学习甚至于还不会做法国面包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了、大概五六年前他还曾经来过台湾办过分享会、对。可是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很想可以让这位传奇的面包师傅吃吃看自己的欧式面包也好，甜面包也好，对，然后听听看他对于台湾的面包师傅或者是台湾的面包品项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今天时间很快就过了，然后我们完全没有聊到蛋黄酥我觉得这样不错，下次可以再开一次。然后很谢谢耀勋来上节目，虽然你是一个面包师傅，我是一个吃面包的人，但我想面包对我们代表的是同一件事，就是日常中的幸福感，然后也祝福你继续找到热情的酵母。谢谢大家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下一集我们将遇见另一个人，前往另一条路。拜拜
拜拜，谢谢德赞，各位听众拜拜，
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